我一直在讲，为什么我会因思想狭隘限制神，懒怠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刚步入正轨，势头正好。我本来想就这样松懈安逸，不再突破。我倾向于懒怠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接着我又谈到了害怕改变，害怕未知，还谈到了害怕失败。今天我会讲完这一点。下周我们会讲其他内容，一定会令你惊讶。很多人会明白，原来自己从未意识到，这些事情也在限制神。翻到马太福音第14章，讲的是耶稣行在水上，往门徒那里去。他们正身处大海之中，遭遇狂风暴雨，船满了水，几乎要沉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耶稣却走在将要摧毁他们的水面上。我这么说，可能有人会不满，但我们若换作神的视角来看，就像耶稣，他正走在这致命的风暴之上。这让我深受感触，耶稣如此奇妙，一切尽在他掌握中，而那些要压垮你，让你不堪重负的事，对耶稣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风浪威胁着门徒的性命，耶稣却走在其上，这给我很大帮助。当我明白那些搅扰我比天还大的问题，对神来说根本微不足道，他在意那些问题，是因为他在意你，爱你。但神不会被你的问题压倒。风浪眼看就要害死门徒，他却走在其上。马太福音14章25节说道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思考一下，若耶稣只是想让他们放心，不要怕，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让风暴平静？为什么在解决问题之前，他先告诉门徒你们放心不要怕，而不是解决问题之后才说？他先直接解决了问题，门徒岂不更放心吗？也不会害怕了。我们通常都这样期望，我们呼求神，求他改变状况。我们带着恐惧、怀疑和不信来到他面前，但主说，你们放心。在情况改变之前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信心。你需要以信心回应，神需要带着信心的行动，因为事情会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而实现。以弗所书3章20节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里说到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，你里面没有任何信心运行，神就无法动工。我知道有些人会反驳说，神无所不能。你可以说神不会动工，任你怎么说，但我告诉你，除非你凭信心而行，否则就成不了事。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，而是神将权柄授予给了我们，除非我们凭信心而行，神就不能、无法或不会动工。不管你怎么说，不将信心付诸行动，就成不了事。我们需要相信神，因此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放心，不是先解决问题，然后才说，你们现在放心了吧？不，他先告诉门徒放心，这就是信心。接着第28节说道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看主怎么说，他说，你来吧。知道吗？你来吧，这几个字对所有门徒都有效。但只有彼得，这一个门徒，从船上下来，走在水面上。这故事里的一些细节，正是我谈到的内容。昨天我花了不少时间讲害怕失败。人们知道神要他们做某些事，但他们害怕失败，不敢下船。但换个角度，船现在已经满了水，他们害怕会淹死。 如果你撇开情绪理性分析，其实船外船内都是水，待在哪里都一样。船满了水，正在下沉，他们留在船里，迟早也会淹死。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昨天我用了《列王记下》第七章的例子，那四个麻风病人说，我们要坐在这里多久呢？到死为止吗？待在这里是死，进城去也是死，我们不如去投降敌人，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就是一死，简直是无懈可击的逻辑。但很多人都会感情用事地想，哦，他们会杀死我，但不行动就必死无疑。你得行动起来，去冒险，得克服害怕，去冒险，别总指望万事稳操胜券。基督徒生活充满风险，信靠神也充满风险。船上的这些门徒，若他们能理性思考，不感情用事，就不会死死抓住那艘船，因为船救不了他们。要不是耶稣实行拯救，他们早就沉下去了。待在船上和船外没什么区别，反正都需要神迹。彼得做了正确的决定，下了船。谁都想经历神迹，谁都希望能挺直腰板说，因着耶稣，我行走在水面上，但却害怕下船。你要想经历神迹，就必须下船，做些与众不同的事。每个人都想要不同于世界的结果，但却不愿做不同的事。我记得爱因斯坦曾说，精神失常的定义就是期待不同的结果，却害怕做不同的事。一直重复同样的事，结果也必然相同。你要是待在船上，就绝不会看到行在水面上的神迹，但人们害怕跨出那一步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超越这一限制，必须克服对失败的害怕，并且领悟到我非得下船不可。我不会像别人一样。有件事令我很惊诧，我最近开车经过一个牧场。那天天气暖和，我开车经过一个牧场，大概有二三十头牛都挤在一起，根本挤不进去。这么大的牧场，他们却挤成一团。这是羊群效应，他们总是紧挨一起。虽然我没养过羊，但我听过一些故事，听说羊群会紧随领头羊。如果领头羊掉下悬崖，其他羊也会跟着掉下去。这就是羊群效应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人也会这样。我们总是跟着人群，做别人都在做的事，但我们又都想成为独立个体。若有人给我们贴标签说，你属于某个族群，某种贫困阶层，我们就会抵制这些。不，我是独立个体。我们自称是独立个体，但却有羊群效应，害怕做与众不同的事。我们就想保持中庸。你知道中庸意味着什么吗？就是平庸，普通而已。说好不好，说差不差。他们随从羊群效应，想跟别人一样，但又想要超自然的结果。想要不同的结果，就必须做不同的事。我跟一些想来圣经学院报读的人说，报读恩典圣经学院绝对能反转你的生命。你抽离日常生活，离开家园、工作、朋友，离开习以为常的安全感，到一个地方，每天四个小时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保证这样的经历将改变人生。要想与众不同，就去做不同的事。重复做同样的事，结果也会相同。我想起一位女士，尼可拉·阿佩尔比。32或33年以来，我每年都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。尼可拉和他妈妈住在温斯顿·塞勒姆，他们每年都会来夏洛特参加特会。尼可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，赚了很多钱，他在很多方面都很成功。每年他都会和我以及学院的总监聊天， 他总觉得自己该报读恩典圣经学院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他害怕迈出这一步。不只是他的工作，还有他妈妈。他和妈妈同住，妈妈需要他，他们共付房租，有很多复杂情况。每年他都会来和我们分享。最后，我记得跟他说了昨天节目里的那番话，《列王记下》第七章。我说：“你要坐在这里多久呢？到死为止吗？明年我们还要重复这场对话吗？你还要继续说你想来，但是你想改变现状，却又不做任何改变。最后，尼可拉迈出了这一步，离开北卡罗来纳，来到科罗拉多。具体我记不清了，但他的公司十分欣赏他。具体怎么回事我忘了，不过他找到了跟之前差不多的工作，可能还更好一些。他在这边很顺利，也充满热情。后来他去了俄罗斯，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学校做讲员。后来他自己出来做孤儿院事工等。尼可拉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周游世界，说一口流利的俄语，神使用了他。就在去年，他和丈夫结婚了。他当时多大来着？大概40多岁，一直没结婚。他的人生简直天翻地覆，神祝福他，使用他，好事连连。这一切都始于他从船上下来。要想行在水上，就必须克服下船的恐惧。别再像别人一样行事。哪怕你祖辈一直都这样做，哪怕家人都说你疯了，你得践行神给你的吩咐。我讲的这些大有能力，虽然简单，但很有能力。一般人因羊群效应而与此失之交臂。我们害怕突破，害怕做不同的事。你不喜欢现在的处境，不想随波逐流，不想成为平庸之辈。你想与众不同，可又不愿做出改变。这可行不通。你必须迈出信心一步，克服对失败的恐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下一节说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只要他定睛于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他就能行在水面上，就能做到不可能的事，就能因着信成就自己做不到的事。因为他有神的一句话，就一个字，英语只有四个字母，来，成就神迹，一字便足够。你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，然后下船开始行动，就能做不可能的事，成就凭自己无法做的事。你的生命不是超自然，就是超肤浅。这话大有能力，你的生命若非超自然，就是超肤浅。你本该活出超自然的生命，你应该能由衷感慨到：哇，神在我生命中奇妙至极。可是还有很多观众却说不出口，你从未下船，却很想有这样的见证。你必须下船并定睛耶稣，而不是看周围的环境。当你开始跟随神，起初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好，具体什么原因不太清楚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但我亲身经历过，神把意象放在我里面，要触及全世界。当时我的意象还不清晰，也不确定是否通过电视，但我知道会触及全世界人，也知道我的事工会很大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事工之一，触及很多人。从神触动我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深信不疑，但这一切并不是立刻发生。首当其冲第一项是神让我辍学，当时我还在上大学，后来被征召去越南，在越南地堡里待了13个月。之后我在一个小教会担任青年主任，后来又先后牧养了3间小教会，就这么过了10多年。但我仍怀着触及全世界的意向，然而无人看见，也没有任何印证。甚至有些亲戚，有些爱我的人们， 每次见我总会说：“你试试别的吧，这行不通。”没有任何印证，我没有财经供应，成千上万的人都远离我的聚会，没有任何可见迹象表明神会用我去触及全世界人。看起来我甚至都出不了本城，但我有这意向。知道我是怎么撑下来的吗？我一直定睛为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就像彼得行走在水面上，只要他定睛耶稣就没问题。但当目光离开耶稣去看环境时，环境无法印证他所做的事。你知道吗？经上说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他看到风和浪，风和浪跟他行走在水面有什么关系呢？完全没有。就算风平浪静，他也不可能行走在水面。但风和浪有什么影响呢？能使他分心，不再专注于耶稣。他开始看向风暴，让惧怕进入。他意识到我正站在湖中央的水面上。当他回到现实思维，回归自己的理性，不再定睛耶稣，只用现实眼光来看事物时，他就开始下沉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若在神呼召我服侍的前10年，我若只用现实眼光来看事情，我早就下沉了，我根本做不到，我会放弃。但我一直盯着异象，一直定睛耶稣，一直听着他的那句话来，一直做神吩咐我的事。现在回头看，50年过去了，你看到这些节目时，神呼召我从船上下来已经超过50年。现在我看着神的祝福，神在我生命中做了奇妙的事，我非常感恩。但这一切都是我从船上下来开始，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顺利。我唯有定睛耶稣，我现在仍要定睛耶稣，因为在现实中我随时有可能下沉。在现实中，假如没有神的帮助，我说的话，走的路，我深信要不是神，我早就完了。但注意，经上说他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！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谁是将要沉下去。阿们。下船踏入水中，肯定不是将要沉下去，而是立刻下沉。他将要下沉，意思是说并非一沉到底，而是慢慢开始沉。对我来说这很重要。当你跨出去跟随主，不会一下子就失败。不定睛耶稣时，便开始慢慢下沉。如果你能意识到，一旦恐惧开始袭来，你的理性取代了信心。一旦你觉察到这些时，若能马上回转向主定睛耶稣，你就不会下沉。可能偶尔会意识到自己将要沉下去，但这是可控的，不必害怕。彼得把注意力回转向主，主并没有责备他说：“你这个笨蛋，为什么不信我？”他有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但他伸手抓住彼得，拉他上来。我敢肯定，耶稣可没背着彼得回到船上，也不会抱他起来，而是拉着他，两个人一起走回船上。约翰福音第6章的同一段记述说道：“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”这真是个奇迹，耶稣没让彼得淹死，也没斥责他，而是伸手帮助他。如果你能克服对失败的恐惧，离开船，敢于冒险，勇敢前行，你或许不能事事都对，但耶稣与你同在。一旦你开始感到失败、恐慌、不信，就转向主，重新定睛于他。我保证你会到达彼岸。主没有吩咐门徒上船，只划到半路就淹死。他说的是上船渡到那边去。我告诉你， 不管神呼召你做什么，他不是召你出埃及，然后死在旷野。他要领你出埃及，带你进入应许之地。他吩咐你离开船，不是为了让你淹死，而是为了让你行走在水面，到达彼岸。我相信耶稣正通过本节目对你说话，鼓励你不再设限，开始为大事信心满满。放飞你的想象，坐下来想想，假如钱不再是问题，经验、技能不足也无法限制你的资格，假如一切拦阻和别人的批评都不复存在了，坐下来想想，如果不再有任何限制，我会做什么？钱不成问题，技术也不是问题了，人们也没意见了，你会做什么？有些观众心中有梦，却不敢让它浮出水面，因为你受限于钱，受限于别人的话，受限于自己曾经的失败。你需要把这些都放到一边，好好想想，若无任何限制，我会做什么？当意向变得清晰，就大胆下船，勇敢追求。